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一同继续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主啊，真的将你的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照主你的话语而行。主啊，真的是能够因着遵行主你的旨意，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容神益人的人。主，我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八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75页，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传道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请。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生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当你读完这段经文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地名，好像最近常常听到的地名，那是什么地名呢？加沙。这个地名加沙是一座古城，我们都知道它是靠近地中海旁边的一座城。那么最近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组织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呢，最近这些新闻媒体呢经常的都在报道有关于加沙的最新的这个局势的发展。那我相信许多人都有注意到了，所以许多人刚刚也都答对了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所发生的这个地点，我相信我们应该都不陌生才对。那么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第一章的第八节那里，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到了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降临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这些门徒他们真的是得着那个能力，成为福音的使者，去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火热的在那里向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迫害，许多的门徒他们就分散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的这些地方去了。我们也看见因为教会受到逼迫，所以这个福音呢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当我们今天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这里的时候，我们又看见这个大使命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大使命又再一步再一次的朝着这个地级的方向往前移动。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在这里这个大使命又朝着直到地级的这个方向再一次往前进呢？当我们问谁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人，我不知道你会是想到谁哈？一般人可能会想到是彼得，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神借着彼得将福音传给那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他们一家人。然而事实上，如果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看起来，腓力可能是传给外邦人的第一人，因为他在这里将福音传给这个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那么埃提阿伯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埃提阿伯就是古时，那么古时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埃及的南部跟苏丹的北部这个地方哈。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应当就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在从圣经里面看来，那么第一个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人应该是腓力而不是彼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才可以说，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那么主所吩咐他的门徒的大使命已经又朝着直到地级的这个方向又推进了一步。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一路记载到这里，我们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他仍然要人去传福音给人，他仍然要人做福音的使者，将福音传到地级。那么在这里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了这个人的需要不变，人仍然需要福音，人仍然需要传福音的人把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福音的使者在这个大使命的这件事情上是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成为福音的使者，去承接这个福音的大使命，将神要拯救世人的这个福音去传给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光说这是主所给予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或许还能很难去体会那么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就要借着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经文，要来进一步的来说明为什么成为福音的使者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成为福音的使者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为什么成为福音的使者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呢？因为福音的使者他可以满足神的需要满足神的需要。神需要什么？神需要什么？弟兄姐妹，神需要福音的使者将福音去传给人。虽然从圣经里面 我们一再的看到神他是一无所缺的神，他不但创造这个宇宙的万有，他也掌管这个宇宙的万有。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像这样的一位神，他有需要什么呢？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他会自己限制自己，所以从这里第二十六节的经文跟第二十九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神不让天使去传福音啊，他也不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把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交给人去做，交给基督徒去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需要，那么这个需要不是要我们人给他食物吃啊，也不是要我们人给他饮料喝。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乃是需要人成为福音的使者，将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因此当有人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啊，真的成为福音的使者，去将这个福音传给人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才可以使神的这个需要得到满足。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人而言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稍微的想象一下当天发生这件事情的当时的一个情况。神坐在高天宝座上，他看见一个人，一个渴慕寻求真道的人，他在旷野的路上，在那里读以赛亚书。当他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在那里思考。我相信当神看到这么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人的时候，他一定是既高兴又欢喜。但是当他看到这个人读到以赛亚书那一段经文，他在那里读得既不明白又没有人来指教他的时候，我相信当神看到之后一定心里为这个人在那里焦急。这时候他又不能自己去帮助他，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神就差遣了天使来到这个地方。但是照理说，如果神用天使去向这个人传福音，我想可能比我们人更容易，可能比我们人做得更有效更直接。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让天使直接去向这个人传福音。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天使去找腓力出来做这一件的事情。因此在这里第二十六节一开始他就说到，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向这个加沙的路上去。那么神的这种的做法呢，看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呢，好像是多此一举而且可能是自找麻烦因为我们人有时候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他从来不嫌麻烦，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如此。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福音的使者这个荣耀的一个使命，那么交给信徒去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成为那个福音的使者，我们不能将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怎么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如果这些人没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这些人失丧掉了，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神的心意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神既然他这么的信任我们，他将这样荣耀的一个职分交托给我们他不把这个职分交托给天使或者是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加的要去珍惜神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岂不是要更加的去珍惜神所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顺服神的差遣，成为福音的使者，出去将这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就能够因此得到满足。那么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像我们这么微小的人，竟然能够使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心意得到满足啊！这是啊，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事情。弟兄姐妹，成为福音的使者，除了可以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之外呢，成为福音的使者也可以让人的心灵得到满足。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位埃提阿伯的这个大官，他不远千里迢迢的来到耶路撒冷这里敬拜神啊，他为什么会这么大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要来敬拜神呢？从第二十七节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啊，他也是一个啊来路不小的人，他是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人。那么他这个头衔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财政部长哈。但是我相信他这个职位呢，应该是比今天的财政部长呢更有权柄的。所以这里说他是一个有大权的人，他不但是有地位、有权柄、有富贵，而且他应该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他可以读得懂圣经在当时啊，而且当时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像他这样一个人啊，好像什么都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里面没有满足。既然他在这个物质上，他在政治上面，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此我们看见他就转向宗教这个方面。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来到耶路撒冷去礼拜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找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信仰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见在他的心灵里面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那么这个需要是世界上其他的事物所不能满足他的，而他这样的一个需要就让他不远千里而来，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想要找到啊，可以满足他这个需要的这个东西啊。那么从他这个举动看起来，我们可以推断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归信犹太教的人。但是不管他的背景如何，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一个真心想要寻求神的人啊，不然的话他大可不必这么大老远的啊来到耶路撒冷。因为在当时从埃提阿伯这个地方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一段路呢，是非常遥远的路途，要翻山越岭，要穿越沙漠，那么这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一件事情。对于像他这样一位大臣而言呢，他其实他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对不对？就算没有的话，他也可以利用那些时间去好好的休闲一下，他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来到耶路撒冷那里做礼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真心想要寻求的人。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他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要回去的时候啊，在他的身上竟然带着以赛亚的书啊，这件圣经啊，如果以今天的印刷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价值当然是很少，大概几毛钱就够了。但是这本书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没有现代的字纸的这种技术，没有现代的这种印刷的技术啊，都是用手抄的手抄本啊。以赛亚书，我们可以说这是稀世珍宝，是相当昂贵的一个物品。啊，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得起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他就是这么有心的人 啊，他愿意啊，他想尽办法，不计代价的能够得到这本以赛亚书，他为的就是要能够找到这个真道。因此呢，当他得到这一本堪称为旧约的福音书的时候呢，那么他等不及回家再看，他在路上他就开始啊，等不及，他就赶快看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这种迫不及待的态度啊，他用这样的心态来追求认识真道。虽然说他有这样的一股热忱在那里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如果追求错了，如果没有人来引导他，没有人来帮助他，他还是得不到真道的。所以当他来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宗教的中心之后，他来敬拜过神之后，显然的我们看见他的心中还有很多的疑惑在那里啊，他并没有因为看到那个伟大的圣殿的建筑，他并没有因为看到那个盛大的祭司的礼仪，他并没有因为听到崇高的拉比的啊犹太律法的教导，他的心灵就得到满足了。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他仍旧在那里找寻。那么啊，这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的宗教的仪式似乎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很显然，我们看到他心里面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来到耶路撒冷来那里做礼拜之后就得到解答。因此，他盼望借着他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能够从里面得到一些答案。但是当他打开这个以赛亚书来读的时候，他却发现一件事情，虽然这个书里面的每一个字他都懂，但是把他们凑在一块的时候呢，他却不明白这卷书他在讲什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圣经都是一样的啊，每一个遣词用字，我想大部分你都应该知道。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我们把它兜在一块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却不知所云，我们不知道那段经文到底讲什么，特别是那些先知的预言、先知的预表这些事情，那么更加是如此啊。有时候啊，这些的东西如果没有人为我们解开，那么我们真的是很难明白。就像他在这里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的经文一样，在这里32节跟33节，他就记载他所念的那一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福音书，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信息，当你读到旧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呢？你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吗？我相信一般人都是很难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的。所以在这里啊，第31节啊，他发疑问呢，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他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其实，对于福音的信息，我们稍微有了解的人，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啊所讲到的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呢，那么不是指先知自己，也不是指其他的人，乃是指到弥赛亚说的。只是当时的人，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弥赛亚是会受苦的这种观念，这个事实。因此当这个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是那位啊，他们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以至于当他们读到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弟兄姐妹，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从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的的确确可以看见，那么他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 在约翰福音第章三十六节，当施洗的约翰看见主耶稣从他的面前走过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当主耶稣被捉拿去受审判，以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主耶稣所表现出来的，他真的就像是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他在那里默默无声地为众人忍受这一切的羞辱和痛苦。我们看见主耶稣成为逾越节的代罪羔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过患当中给拯救出来，让我们因为得到这个赦罪之恩，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的人的心灵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呢，都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这种满足的。最近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大概就是股市了，最近这个股市呢起起伏伏啊。当这个股市狂跌的时候，其实最担心的是谁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担心，但是最担心的不是那个散户，最担心的是那个大户，因为他们损失的更加惨重啊。然而不管他们损失的有多么的惨重呢，其实他们大多数的人还都是非常富有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心里面却没有平安，却没有平安。就算我们撇开这个物质的事情我们不谈，我们来谈谈做善事好了。有些人认为只要行善助人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就可以得到满足。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罪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是不可能有真的平安的。这就像好像一个被假释出去在外面的一个犯人一样，不管他在外面做了多少的善事，他可能会高兴一下，但是如果他没有真正的得到赦罪之恩的话，那么他的心里面还是不会有平安的，因为他最终还是要面对审判的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换取这种的平安，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真正的满足和平安呢，是从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赦罪之后，赦罪之恩之后呢，我们才会有的。在这里腓力当腓力向他传讲耶稣之后呢，这个太监呢，他不但相信了，而且他愿意受洗来表明他信主的这个决心，结果他整个人就改变了。在三十九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么这是一个何等满足的表现。在这之前，虽然他有高官厚禄，虽然他也到耶路撒冷做礼拜，但是这些事情都没有给他带来这样的一个满足。然而当他一信主之后因为他得到这个赦罪之恩，因为神的这个生命流入到他里面，他就有这种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既然福音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满足，那么这是一件大好的消息，所以我们都要去将这件大好的消息去传给人，让别人也可以跟我们一样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弟兄姐妹，成为福音的使者，除了可以使神的心意使人的心灵得到满足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成为福音的使者还可以使我们自己的心灵常常满足，常常保持这个满足。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神同工，当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也会因此感到满足。这就像好像有一位我们所敬爱的人，如果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跟他一同完成了一件事情，他的心感到满足，那时候我们的心也同样的会感到满足。 另外则是我们要去跟人家分享。当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别人的心如果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一样感到满足的。弟兄姐妹，当你出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到很满足呢？当我出信主的时候也是，的确是如此。那种喜乐满足呢，是不可言喻的。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世界呢，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世界了。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哈，但是啊，这种满足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的这种满足可以持续多久？通常好像不会太久啊。如果我们没有继续去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我们不去向人家做见证，那么我们这个满足是会渐渐消退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炭刚被点着了，这个炭如果不跟其他有炭火这个炭摆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炭火呢很快就会冷却下来。有去露营过的，我相信你们都看到哈。所以信徒彼此之间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而光有信徒彼此之间的这种分享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去点燃新的炭的话，那么原有的这些炭呢很快就会烧完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能够常常保有我们心灵的满足的话，那么除了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之外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去跟人分享，我们要将这个福音去传给其他的人，如此以来我们这个火热的心才不会冷淡下来，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常常的保持满足。那么啊，既然这个啊成为福音的使者这么重要，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呢？其实本来每一个信徒就应该是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的啊，但是当我们啊一信主之后，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本来就应该去向人传福音做见证。但是要成为一个好的福音的使者呢，除了要能够啊做个人的见证之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预备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做准备啊，我们要准备的哈。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外面的这些销售员，不管是在商店里面的，或者是来到我们家里面跟我们推销东西的这些销售员啊，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啊。他们对于他们所推销的东西，他们都有很好的认识，而且甚至于他们亲自使用过，以至于当有人跟他们啊问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答自如啊，至少一些基本的问题他们是可以回答的。虽然说我们今天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推销福音啊，因为福音是免费的，而且福音是神的大能。然而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做好准备的。就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啊回答个人。所以要成为一个好的福音的使者，是要常做准备的。那么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有啊一个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对神而言呢，我们要有尊主伟大的这个心啊。当我们有尊主伟大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主所交付我们的摆在前面，我们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去行。那么对人而言呢，我们要存谦卑温柔的心。所以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不会用不当的一个态度啊，让人对福音却步三尺，更不会因此跟人家争论，甚至于产生这个冲突。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要常做准备，除了要预备自己的心之外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能够充实这个圣经的真道。从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腓力被差遣出去向这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不是只去做个人的见证而已，他乃是去那里向这个人解释圣经。所以35节他记载说，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在圣经的真道上，我们也要常做准备的。虽然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所有的圣经我们都读通了，都明白了，我们才去传福音，但是至少我们对于相关的这个救恩的真理，我们要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当别人起来问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一问三不知啊。试想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如果腓力他不懂得解释这段圣经啊，当他问的时候，他在那里支支吾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啊，他怎么办呢？他可以跟他说你稍微等我一下好了啊，我赶快快马加鞭啊，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我去请教一下使徒，然后再回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嘛啊，当然是不可能。如果这样啊，他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在真道上的造就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除了需要常做准备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顺服差遣。从26节我们看到，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然后到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啊，从这里我们看见腓力顺服主的差遣，啊，是一点都没有耽误的。他没有问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我去啊？他没有问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自然的就发生了，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候，我们回到腓力的情况的，我们去思想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当时腓力他可能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从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腓力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他不但可以赶出污鬼，而且他还可以医治病人。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来信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传道的工作呢，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哈。就在这个时候，一下子要他转换工厂，而且不是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啊，这里说要到旷野去啊，而且还没有告诉他要去做什么，这里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如果今天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想啊？我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传福音做得很好啊，很成功啊，这里的禾场也这么大啊，我实在应该继续留在这里啊。如果我到旷野，岂不是浪费人才啊？岂不是大材小用？更何况旷野的路不好走啊，也没有什么人，我去那里可以做什么啊？我们人不免会这么想啊。所以如果按照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呢，那么我相信一般人呢都会选择留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传福音比较有果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啊，不太可能会有人会选择要到旷野这个不毛之地，这个啊好像不太可能遇到人去跟他传福音的这个地方。那么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见腓力他还是决定顺服主的差遣往旷野去。那么在这里因着腓力的这个顺服啊，圣灵就继续的来引导他，我们看见圣灵引导他去完成一个福音的使命。虽然他这么辛苦呢，那么只结了一个福音的果子，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呢，却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了，却使这个太监他的心灵得到满足了。 我相信啊，那时候他的心灵也是同样的感到满足的。根据第二世纪里昂的主教艾任纽他所说的，这位太监呢后来成为埃提阿伯传福音的宣教士，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把福音带到非洲的第一人。后来我们看见非洲许多的国家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腓力肯被主所使用的时候，主的能力就借着他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工作的果效其实是难以数计的。弟兄姐妹，成为福音的使者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给主差遣，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心灵都可以因此得到真正的满足。当1805年25岁的马里逊他由英国乘船远赴中国去向华人传福音的时候，岸边有几个人讥讽他说，年轻人啊，你以为凭着你的力量能够改变那既古老又伟大的中国吗？马里逊立刻回答说，不，我不能，我绝对不能，我只是肯但我相信那差我来的神他一定能。的确200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华人的基督徒，这些人的存在就证明了这句话证明了他所说的这句名言，我肯神了。弟兄姐妹，今天神还在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能够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去将主耶稣基督救人的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人，不但让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让人的心灵可以得到满足，也让我们能够常常保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因此